漫漫长夜，
你最闪亮，心动一刻，心源主持，
相逢此时，相约永恒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星源跟你分享了，如果你有一个自恋型人格的父亲或者是母亲，你将会遭遇什么。实际上基督信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子女跟父母的关系，也会告诉我们子女跟父母的关系是双向的，是互相影响的。在理想的家庭关系当中呢，子女应该孝敬和顺从父母，而父母呢也应当是爱孩子的。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，子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，同时呢，生儿育女是父母亲的责任，父母亲应该照着神的教训和戒备去养育他们。经常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而且呢，父母亲从各个方面应该做儿女的好榜样，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的，你们蒙召原是如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但是自恋型人格的父亲或者是母亲，可以说以上的这些方面一项都做不好，反而给子女带来了更多的压迫和苦难。那这次节目呢，星源跟你具体的分享一下，如果你的父母亲是自恋型人格者，你应该如何去应对。第一，我们要承认的是自己的一部分被偷走了，尤其是本应该拥有的美好的被关爱的童年被偷走了。当我们长大之后呢，这些都非常难以弥补。或许呢，你一直以来都是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子跟父母亲快乐的玩耍，学着自己所喜欢的东西，所有美好童年的感觉呢，都只是你看别人经历过的，而这些呢，你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体会过。父母理应给孩子一种无条件的爱，因为不曾经历，所以呢，那段时间跟被劫持了没有什么两样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不要给自己点煤气灯。有关于什么是煤气灯操纵，星源在下期节目为你具体的分析。你经常会安慰自己说啊，父母亲没有那么糟了，一切都是我小题大做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这一定都是我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他们才对我发脾气。用这样的方式去扭曲自己的认知，合理化那些自己不应该遭受的对待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从小到大，你的父母亲经常跟你说，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别人的孩子都没事，是你太敏感了。第三，告诉自己，有自恋型人格的父母，这并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办法为父母亲的坏脾气负责任，因为我们生下来之前，没有办法提前去选择自己父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。你不要总去想啊，如果我小的时候没有那么淘气，我学习再更好一点，我再多做一些家务，我去好好表现，我的父母亲可能就不会这样对我了，我的童年就不会这样了。不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因为自恋型人格他总是试图去掌控一切，而你呢，是那个他最直接最容易去掌控的人，遇到这样的父母，那只是一种不幸而已。第四是，接纳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父母是不起作用的。我们以为我们接纳他们，原谅他们了，那么他的这种继续虐待自己，打压自己，否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停止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父母亲，你曾是做过这样的尝试，你就会发现，接纳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起作用的。所谓的接纳，倒不如说是接受。我们只能够去接受自己的感受，不要让愤怒和悲伤否定了自己的感受。第五，就是要远离家庭当中的这些纵容自恋型父母的人，七大姑八大姨、爷爷奶奶等等，他们可能会说呀，哎呀，你的父母亲多么不容易，他们养你到这么大，父母亲有什么错呢？是不是他们对你能够有什么恶意呢？ 但实际上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父母亲，他们不断的能够去虐待自己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身边有其他亲人在支持和纵容。这些亲人呢，不顾你所受到的真实经历是什么，只管说他们想说的，他们否认你的苦难。对于这样的亲人，你也要学会去远离他们。对于自恋型人格的父亲或者是母亲，如果你不幸两者皆有的话，那就更难过了。我们能够采取的办法有两种，一个是切断联系，去其他的城市生活，尤其是当你升学，当你去其他城市工作，甚至于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呢，切断联系是一个并不难做到的方式。另外一个，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，你没有办法离开家，你还离不开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做法呢就叫做灰岩，英文叫做 gray rock， 就像石头一样，不去理会他们如何的批评你打压你，在你的心里边你就默念，这说的不是我自己，我不要在乎他们对我的这些不合理的评价，不去回应他们对于自己的打压是一个有效的办法。那么至于是切断联系还是使用灰岩的办法，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。第七呢，就是我们不要否认自己的感受，说哎呀，父母亲养育我长大，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所以呢不管他们怎么对我，如何的打击我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必须强调，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失调。很多父母亲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威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做什么的时候，他也会说，哎呀，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啊，你就听我的话，为我做点事儿怎么了。你要知道，久而久之我们自己有可能也会这样认为，但是在这其中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养育子女，生儿育女是为人父母的最低要求，就是说他给你提供住所，他给你食物，把你养大，这件事儿是做父母的最低要求。当然了，可能不幸的是有很多人连这个最低要求都没有做到。举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来说，就是这件事儿孤儿院都能完成，对孩子好是做父母亲的一种妥协，他要付出时间，付出精力，付出金钱去培养自己的孩子，被养育然后长大成人的过程不是孩子对父母的妥协。不要因为父母亲满足了你的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，就忽略了其他方面他对于你整个人生的干涉和打击。第八呢，就是不要为父母亲的成长背景去寻找借口。我们中国孩子的父母亲可能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战争，经历过饥荒，或者是经历过什么什么革命，或者是上山下乡，受过各种各样的苦难，可能他们也是一个不幸的孩子，从小就失去了亲人，甚至还过过很多吃不上饭的日子等等。但是即使我们的父母亲有可能经历过这样的苦难，但这也不能够是他们去虐待自己的借口。跟上一点一样，他们经历过这些并不是你要承担的责任。一直容忍不是办法，每一代人都要为自己去负责任。可能父母那一代有很多集体性的相同的经历，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父母亲都不会去虐待自己的孩子。很多这样的父母亲可能在外边是事业有成的，同事啊，邻里啊，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，外表看起来风光无限，但是一旦回到家里边，他们的各种不平衡，各种心里边的不快，都会拿孩子撒气，而你成为了那个出气筒。第九个建议呢，就是不要陷入另外一个如果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的情绪漩涡。因为很多人经历过不幸的童年， 甚至呢在长大成人之后呢依然没有办法挣脱父母的束缚，尤其是呢那些不合理的打压、批评、否定。那么这样的人呢即使在长大之后，他们也会不断的去想象说，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更加自信？我会不会找到更好的另外一半？我的生活会不会更加的幸福？如果我的父母当初离婚了，会怎么样？如果当初他们没有生下来我，或者是没有结婚，又会怎么样？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你都会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想象当中。你想象那个在父母关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自己的样子，你想象那个家庭幸福当中自己生活的样子，你有可能会不断的就陷入到这种反刍的思维当中，想象另外一种可能。但是不论你怎么想，自恋人格的父母，他们就是他们，没有其他原因。如果你不断的这样的去想象，就会陷入到思维的死胡同，反而会加重你的痛苦，影响你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去恢复自我。接受现实才是寻找出路的前提，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塑造自己。如果你的父母亲有一方不是自恋型人格，或者呢，你的家庭当中有其他亲近的长辈是正常是健康的能够对待你的，那我们要更多的把心思放在这样的亲人身上。同时呢，如果我们已经长大了，我们要学会做自己的父母，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去对待自己，不要犯错，不要成为自己父母亲的样子。如果有一天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家庭，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，同时也要不断的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成为自己父母亲的样子，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自己的孩子，同时去关爱好自己。因为在自恋人格父母亲影响下长大的你，知道什么是不对的，所以呢，你需要去善待自己的孩子，善待那个自己心里边的小孩，去真诚的回应他，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为孩子有所妥协，有所牺牲，但这不是一种交换，你知道，这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，把孩子放在首位。照顾好自己的孩子，照顾好自己内心当中的小孩，去修复自己，完善自己，这永远都不晚。不论你是25岁、30多岁，甚至是40多岁，只要行动，就有可能。最后，第十条，在圣经的诗篇27篇十节当中说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盼望所在。那些自恋型人格的父母亲是不会改变的，而且呢，会随着他们的衰老，随着他们社会影响力变弱，他们的控制欲不能够满足而变得越来越严重。我们要学会自己去创造安全的空间，不再去卷入到他们的人生漩涡当中，不要背负恶魔。上帝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伤痛还有苦难，会医治我们一切的伤痛。哪怕是你不幸有一个自恋型人格的父母亲，但请记得，神依然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保有爱心、善良的，从不幸的家庭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英雄。